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有一名妇人生了一种怪病，经常腹痛如绞，双腿肿胀，不但必须出得拐杖行走，病房的时候更是痛不欲生。每次疼痛，妇人都想跟病魔打了一场仗，不但身体虚弱，心情也极为沮丧，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因为病痛，妇人脾气变得十分暴躁易怒。有一次，家人为他端饭到病床前，因不合他的意，就被他全盘推倒在地上，而且变得疑心病重，一号怀疑丈夫不忠，一号怀疑娃娃不孝，惹得全家人进退失据，摸索失从，家庭气氛冷若冰霜。在到处求医无效之后，有一次在朋友介绍下，妇人和丈夫进了教堂，牧师特别为妇人祝福。祷告完，妇人的丈夫把拐杖出给他，正要扶他回座。牧师说，要有信心，不要用拐杖了，上帝帮助你。在牧师的鼓励下，妇人真的发烧躁动，居然能摆脱拐杖的束缚。于是妇人一家都参加了教会。说也奇怪，有了信仰之后，妇人的怪病一天比一天改善，双腿肿胀的现象消退，腹痛也不再那样频繁了。有一次，妇人看了电影《受难记》，影片内容是耶稣钉十字架受难的经过。妇人大受震撼，眼泪像洪水般的涌出，整个灵魂被医治。她死后说：“是圣灵感动我，为了要安慰我受苦的灵魂。”之后，妇人每经历腹痛绞疼的时候，就想起《受难记》里面的耶稣鞭杀遭刑罚的镜头，自己身上的痛苦仿佛也减轻了许多，甚至不见了。她告诉丈夫，比起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我这点疼痛算得了哪呀？就在这种微妙的心理因素下，妇人即使再腹痛也觉得不那么疼痛了，于是不再出现以前那种痛不欲生的表情，也不再轻易发怒暴躁了。有一天，妇人向一名病友诉说信仰的功效，但那名病友怀疑这一切都只是巧合。你怎么知道是上帝让你痊愈了，不是医生让你痊愈了呢？妇人的丈夫告诉那名病友说，上帝会不会让你痊愈我不敢说，但是只要你信，起码可以向上帝索取复兴的止痛药和镇定剂，就像我太太一样。朋友，信仰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忍痛度，就像服了上帝的止痛药。故事中的妇人因着信心增加了她忍受疼痛的能力，同样的痛楚感觉起来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痛了。信仰能不能让每个人的疾病痊愈，那要看上天的旨意和整个人信心的状况。但是信仰一定能让每个人的忍耐力增加，忍耐疼痛的范围扩大，忍耐疼痛的能力向上提升。服用上帝的止疼药和镇定剂，服用方法一定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才能发挥药效。因为圣经上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记载在罗马书十章十节，罗马书十章十节。有些人心里虽然相信，但口里不承认，不经意地说些负面的话，那就降低了疗效。例如心中祷告求上帝医治，口里却向人说我这个病麻烦了，要痊愈不容易，口中的否定就把心中的相信给削弱了。有些人心里虽然相信，但信心不足，信心不完全，疗效也大打折扣。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样子，有一点相信，但过去的经验让我们产生好多的疑问，于是疑问将信心给卡住了。就像故事中的这位病友，信心的功课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我们过客的经验一定会让我们对圣经许多地方产生疑惑，但在大原则确信之下，就应将小疑惑交托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解决。只要我们相信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人不可能完全明白上帝的意念。用这种态度交托我们的疑惑，疑惑才不致卡住我们的信心。故事中的妇人，她接受的心理治疗来源于相信耶稣基督的受难，于是支取了圣经中的应许，因他上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上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与服用了从上帝而来的止痛药和镇静剂，同样的病情，缺乏信仰的人痛不欲生，难忍难耐；信仰坚定的人却比较容易撑过去。聪明的你为何不选择相信呢？
谢谢你关心我，大神和大字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多佳，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十八集，跟关会谈的做朋友。
大力大歌迷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三节，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五十六节。
虽然耶稣出来传天国道理的时候，他帮助了很多人，尤其他以慈爱怜悯跟人接触，以他从父神得到的力量行神迹，又医病赶鬼，很多人呢得到了祝福啊。这是耶稣带来信仰的真理，反而对一些宗教领袖来说，耶稣的训诲和学识挑战了他们的地位，所以呢，那些宗教领袖是不欢迎耶稣呢，后来甚至想谋害他。我的名字叫杨璐，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当个主管。是呢，犹太人喜欢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拜神，但是呢，由于路途遥远，所以大部分犹太人是在几个主要的节期才会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就会去所在的小区的会堂去祷告休息。可以说是会堂呢是我们犹太人生活主要的公共场所了，当然呢也包括公共崇拜在内呢，举行集体活动主要的地方。我在这里当主管，自然会跟一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以及研究圣经的文士有频繁的交往。在观点与立场上， 难免会跟他们有相近，因此呢，当时的我对耶稣还是有点意见呢。只不过呢，我最近遇到极大的麻烦哦，我想克服对耶稣负面的态度，因为我要去寻求他的帮助。事情是这种呢，我的宝贝女儿生了一场大病，我找了很多名医来诊治她，只是有恃无灵啊。眼看女儿呢命垂一线，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这位能够医病改鬼的父子耶稣身上。本来我可以早一点来找他呢，赢得我的社会地位和宗教立场，迟迟啊拿不定主意，我必须要放下身段来千般的祈求耶稣的帮助。耶稣和他的门徒从一个叫格拉山的地方回来，到了加利利海的北面，我讨厌地跑去见耶稣。离开家前，女儿的病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心急如焚，于是我几乎是跑着步去见耶稣呢。当见到他时，我一个劲地匍匐在耶稣脚前，生怕耶稣不理睬我。我真的很爱我的女儿啊，由于爱女情深，我不得不顾自己的身份和面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匍匐在耶稣脚前求他。我再三地恳求耶稣，情辞迫切地直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安葬在她身上，使她痊愈，能得以活了。想不到耶稣真的愿意到我的家来，要来看看我这个可怜患了重病的女儿。但是为着耶稣的人很多啊，耶稣走的又慢，我的心越发的急得不得了。路上呢，又遇见一个患了血痨病的妇人，耶稣停下来跟她聊了几句话，结果呢，她就得了医治。正当他们还在说话的时候，家里的人啊气急败坏地跑来，在我耳边说，哎呀，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协商呢。李世杰，我整个人拦住了，真的太迟了吗？哎，就算没有这位妇人得医治的主意，我的女儿实在是病得太重了，我很懊悔啊，为哪样我不早点去找耶稣呢？我亲眼还看到耶稣医好了这位妇人的血痨病啊，假如我早点来，我的女儿一定会好起来呢。哎呀，可是现在太晚了。耶稣听见我家仆带来的坏消息，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坚持要去我的家，为了能赶快去，耶稣就让围着他的人群散去了，只带着他的门生彼得、雅各布和约翰一同去，不许其他人跟随他。很快呢，耶稣他们来到我的家里，看见那里啊乱麻麻的，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雅鲁家的人已经请来了锤手，就是为了听女送别的仪仗队，又有许多人乱嚷，为只有12岁的小女孩离世而大声哭喊，场面啊十分的哀伤。我也忍不住呢大声的哭了，在乱嚷的混乱中啊，我竟然听到耶稣说话。我不确定他是对哪个人说呢，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在场的家人对耶稣所说呢不以为然啊，明明已经断了气，医生也诊断是死了的人了，
竟然受小鬼诺只是睡着了。大家都为这话嗤笑耶稣，耶稣把那些不信的人都撵了出去，就带着我和太太还有几个一同来的门徒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
大力大歌迷。”
翻出来就是说：“
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妹妹，我那宝贝闺女啊，立时从床上起来，还在房间里慢慢的走动，我却惊讶的站也站不稳啊，感到非常的惊奇啊。闺女已经12岁了，作为父母啊，但我以为会失去我那掌中明珠，她却好了起来，甚至可以有力气走路啊，何等的奇妙啊！耶稣切切地嘱咐我们，不要让人知道这事，接着还吩咐我们给他东西吃。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去的错事啊，我曾经跟宗教领袖对耶稣抱有负面的态度，但是我在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愿意谦卑下来呼求耶稣的帮助。他不但没有拒绝我，他还去了我的家，把我的女儿从死里拯救回来。我更加感激耶稣的是，他让我明白他就是生命之主，他赐下生命，他开启了我的心，让我相信他的慈爱和怜悯。我曾经视他为敌人，如今他却要做我的朋友，我的心深深的被打动了。能有这样一位蛮有能力的朋友啊，是何等的有福分啊！一切奉完有耶稣，现在亲眼看见你。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
这个主意真好。教养子女的指南，高度的配方。今日重点金句：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有扎十丈呢，有扎八丈呢，有扎十丈呢，有扎八丈呢。列王记上7:10。有一位亚洲颇负盛名的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他叫做洪洪泽。他的名字签在马尼拉、香港、新加坡以及吉隆坡著名的高楼大厦设计蓝图上。他的办公室里面经常有30-40个建筑设计师同步的进行设计。最近呢，我有机会与洪洪泽夫妇共进早餐时，忍不住请教他：“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你这位专家。”我还没等他回答，就迫不及待地追问道：“你到底是咋个晓得一栋大厦的地基到底要多坚固才行呢？”洪洪泽先生很有智慧的微笑地回答道：“ 建筑物的高度永远是直接和它的地基的深度成正比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建筑物它造得越高，那么它的地基就需要打得越深越稳固。其实这样的回答我以前也是这么猜想过呢，现在我是可以确定了，地基是建筑物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如同奠定我们娃娃生命的根基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样。如果建筑物的高度是取决于它的地基的强度或深度，那么为娃娃未来成就的高度也是取决于父母亲在娃娃发育生长过程中为他所奠定的基础。要想帮助你的娃娃明白他自己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人，那么就需要帮助他奠定自我的形象基础，帮助你的娃娃了解他在神的眼中是具有极高的价值呢。要给他们一颗宽宏的心胸，可服侍别人，做事不无巨细，给他们一个富有安全感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能够晚上安眠，培养早起勤工的好习惯。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但是神又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读神的话语，跟随主的心意，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在这个系列里，我在这本书中也谈到了很多管教子女过程中奠定稳固基础的重要性。在诸多重要的基石当中，有家庭的凝聚力和约束力。父母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那就是在你的家庭和当今的文化习俗之间要划定界限，保持距离。当你的娃娃晓得你就在他左右时，他就会自信满满，更加有决心。虽然很多时候会挫败，但是他也能够处之泰然，懂得如何去适应或重新建立自己。那么当很多时候父母会去观察娃娃，去比赛或者是参加音乐会等等的活动，那么当这个娃娃表现不是很好，经历失败的时候，他可能每一次都会回头看自己的父母的反应，观察父母是接受还是拒绝。那么父母亲参与这样的比赛或活动，出席学校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或全家一起去教会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在为娃娃奠定基础。他们是一体呢，他们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呢。注意到了奥运会名列前茅的那些运动员，除了少数例外以外，一般的家庭都是付出了严格的纪律的代价。他们的父母可能曾经很早就起来带娃娃去练习，当他们出赛那时候，父母也不辞辛劳呢去接送或支援。父母亲在建立稳固基础的同时，必须要决定娃娃能承受多少外力的影响，并且要立刻决定他们之间的轻重缓急，以及来决定怎样保护娃娃。要强调那些正向的影响， 然后控制辐射呢？可能包括电视、电影，甚至有一些不太好的朋友。下一次，当你抬头眺望在远处的云中若隐若现的摩天大楼的时候，请你记得，建筑物的高度永远直接和它的地基的深度成正比。管教子女与钢筋水泥木材玻璃建造的建筑物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仍然相信，你们对娃娃的生命影响可能就会使他们如高楼一样屹立不动摇。当你在管教的过程中经历颠簸与失望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想起你自己对他们是有何等大的影响力。要记得，从小为娃娃奠定好的基础，就决定了他未来能走多高，能走多远了。愿神祝福你。心灵书卷，恩典灵粮，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